蔡上曰：惩治作威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任意的自作威势欺凌别人。君子为人正直，律己慎言，而且待人宽厚和蔼可亲，别人自然就会对他感到敬畏爱戴和佩服。若是一个人动不动就逞威风欺负人，就算是能够使人害怕慑服，别人也是不会心服口服，而且不会怀念他的德泽。这种喜欢耍威风的人，怎么能够居人之上呢？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南京的史良佐担任南京的西城御史，而他的家则是住在东城。每次他从家里出门或是返家的时候啊，乡亲里民们见到他的车驾到来，都不站起来表示敬意。史良佐感到很生气，于是呢，就下令抓了几个见到他没有起立致敬的李民，送到了东城御史那里去问罪处罚。东城御史就责问李民们：你们为何见了西城御史的车驾经过，却不站起来致敬呢？李民们回答说：我们都是被倪尚书给误了呀。东城御史就问：倪尚书是怎么误了你们的？李民们说：倪尚书是南京人，他负责掌理兵部的时候，大家看到他的车驾经过，就走避离开。倪尚书经常叫他的随从制止民众走避，并且还说：我跟你们同是一个乡里的人，我不能够经过里门下车向你们问候，怎么还能够麻烦你们起立向我致敬呢？而我们也实在是太笨了，竟然以为史御史的作风就像倪尚书一样，所以才不起立向他致敬的呀。没想到竟然因此而触怒了他呀。这个东城御史听了李民们的解释，就笑着把他们给释放了。刚才说的倪尚书就是文艺公倪悦。唉，史御史听到这些话，心里也应当感觉到惭愧内疚吧。宋朝的寇莱公说：官行私取失时悔，富不俭用贫时悔，亦不少学过时悔，见时不学用时悔，罪发狂言醒时悔，安不将息病时悔。这些话真正是减少后悔的要诀呀，大家应当要牢记在心，经常的提醒自己。 蔡上曰：入人求胜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侮辱他人以求得自己的胜利。鲁子敬曾经说，羞耻之心每个人都有，谁肯甘心情愿地接受别人的侮辱呢？竟然有人用侮辱别人的方法以求得自己的胜利，要知道天道好还的道理。侮辱了别人，到头来等于是侮辱了自己呀。我们来讲一段故事。有一位临退斋尚书，在他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训诲子孙说：你们只要学吃亏就对了。唉，自古以来，许多的英雄只因为不能够吃亏而害了许多的事啊。然而从古以来，也有许多的英雄只因为他们能够忍辱吃亏而成就了许多的事啊。例如韩信忍受胯下之辱，可以说是吃亏吃到了极点，后来韩信才能够登坛拜将，被刘邦册封为三齐王。而当时侮辱他的淮阴少年们，后来都成了他的部下了。由这件事情看来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今天受人侮辱的人，来日难道他就不会富贵吗？而侮辱别人的人，能够保证来日不会被别人侮辱吗？所以啊，喜欢好胜的人，对于这样的道理，应该要仔细地想一想。太上曰：拜人苗稼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毁坏别人所种植的秧苗稻谷。百姓依靠着稻谷粮食来养活生命，况且农夫的春耕夏耘种植稻米实在非常的辛苦，而且完粮纳税养家活口也都是靠着稻谷的收成，所以怎么可以阻碍水利，使得田地干旱，溃决堤防，使得稻田淹没，放纵牲畜去践踏田地，吃掉稻谷呢？使得天地所生养的稻谷不能够收成，农夫的辛苦徒劳而无功，这种人实在是太残忍了。然而不仅如此，若是在上位的人不重视农耕的时机，不讲究水利的灌溉，而影响了农民的收成，这也是属于拜人苗稼的行为，也可以用这个罪名来定他的罪呀。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。在清朝康熙丁未年呢，湖广乡民李甲以卖牛为业，他呀每次到了稻谷成熟的时候，就在四更天 把所养的牛群放出来，去吃别人家田里所种的稻谷。牛群所吃的面积达数里之广，而李甲呢，仍习以为常地这样做，因为在当地，地广人稀，别人也难以察觉到这件事情。忽然有一天呐，李甲被雷打死了，他的背上呢，呈现出了四个红字：纵牛害驾。意思是说呀，李甲放纵自己所养的牛，残害别人所种的稻谷。太上曰：破人婚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破坏别人的婚姻。有了夫妇的关系，而后才有父子的关系，所以婚姻之道就显得更重大了。而破坏婚姻的方式有几种，有的是百般的设计毁谤，而破坏别人于婚前；有的是多方的阻挠，而破坏别人于将婚；有的呢，是无风起浪，而破坏别人于婚后。岂知婚姻乃是天定，人怎么能够破坏呢？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。四名格顶奈在学宫读书的时候啊，每天上学都要经过土地庙。有一天呢，庙祝梦到土地神告诉他说，葛状元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都得起立向他致意，希望你能为我筑一道小墙，以便遮挡他呀。于是庙祝就照着土地神的意思，开始准备建筑一道小墙。可是刚刚找好了工人，就又梦到了土地神托梦给他说，不用建小墙了，葛顶奈替人家写了离婚书，他的功名已经被上天一笔消尽，所以呀，我也用不着再向他起立致意了。原来呀，当时有一位乡人准备要抛弃妻子，但是他不会写字，于是呢，就请葛顶奈代笔帮他写。葛顶奈听了庙祝的话，大为后悔，就尽全力地挽回乡人夫妇的婚姻。后来呢，他只考中了乡榜，也就是省里面所举办的选拔举人的考试，官呢也只做到了副使的职位。这个故事说的是郑叔通在他小的时候，父母就为他和夏家的小女孩缔结了婚约。等到长大之后啊，他 考取了功名，而夏家的女儿却因为生病而变成了哑巴。所以啊，郑叔通的伯伯叔叔们都劝他别娶夏家的女儿。郑叔通呢，则坚持非娶不可。他说，夏家的女儿，我若是不娶她，她就会没有归宿啊。而且我是在她没有哑巴之前就和她订婚了呀。现在她变成了哑巴，我就要抛弃她，实在于心不忍啊。于是郑叔通竟然就娶了夏家的女为妻，后来他的官位做到了侍从，儿子呢也考取了功名。宋朝司马温公家训说道，凡是议定婚姻，应当先要查看男女双方的品性和他们的家法，应该都弄清楚，不可以只是羡慕对方的富贵。如果女婿果然贤能，现在虽然贫贱，怎么知道来日他不会富贵呢？如果女婿不孝，今天虽然富贵，又怎么知道来日他不会贫贱呢？而妻子更是家庭盛衰的关键。如果只是为了羡慕他娘家一时的富贵而娶她为妻，他就会依视着娘家的富贵而轻视丈夫，不尊重公婆，养成了骄傲妒忌的个性，以后家中就永远不得安宁了呀。就算是因为妻子的财富而致富，依靠着娘家的势力而升官，若是有丈夫志气的男人，能不感到惭愧吗？